《三国演义之水淹七军》第四集。咱们说到黄忠和法正率领部队攻打定军山。法正说，
定军山的西边有一座高山，从那里可以看到定军山上的敌情。将军如果占领它，拿下定军山就轻而易举了。
小朋友们，法正的意思呀，就是定军山的西边还有一座高山，如果把那里占领了，那么定军山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，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获胜的可能啊非常非常的大。所以黄忠听了之后，就在当天夜里到了二更时分，带领部队就杀上了山顶。那座山呢，夏侯渊指派了100多个曹兵驻守，黄忠的大军一拥而上，就把山上的曹军呢给赶了下去。黄忠登上山顶，往下俯瞰定军山，定军山上的曹军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，就像安了监控一样。这时法正又献计说，
我军占领了此山，夏侯渊必然要率军来夺取，我们留在山顶监视敌情，将军只在半山腰驻扎，等夏侯渊兵马一到，我举白旗，将军就按兵不动，等到曹兵松懈的时候，我举红旗，将军就一鼓作气冲下山来，必定可以大获全胜。
黄忠听了连连点头，他直竖大拇指，
真是好计策呀。
话说夏侯渊得知黄忠占领了对面的高山，哎呀，把他后悔的一跺脚，
如此一来，我军的动向暴露无遗，看来这次是不得不战了。
张合说，
将军如果你要出战，这正中了法正的计谋，我看还是坚守不出为好。
夏侯渊最烦张合这种胆小的人了。当然张合不是胆小，他是比较谨慎，可是在夏侯渊的心里已经认定张合是胆小鬼了。
我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
张合苦苦相劝，夏侯渊就是不听。最后啊，他还是带领着人马来到了对面的山下。法正在山上看到之后，他就打起了白旗。于是黄忠任凭曹军百般辱骂，就是不战。等到了中午的时候，法正在山顶看了看，曹军呐，都累得不行了，而且中午啊，他有点犯困，很多士兵都下了马，有的躺在地上，有的和马都躺在一起了，躺在马肚子上。法正一看机会来了，他这才把手中的红旗高高的举起。黄忠早就盯着呢，一看举了红旗，他立刻命人勒起战鼓，率领大军呐喊着冲下山来。一时间呐，喊杀声震天呐，就像天崩地裂一般。曹军惊慌失措，夏侯渊也是心慌意乱的。小朋友们，打仗的时候心慌意乱，那可是致命的呀。夏侯渊正在愣神儿，黄忠已经拍马赶了过来，他大吼一声，举起刀朝夏侯渊就砍了过来。夏侯渊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，一个人就变成两个人了。啊，小朋友们一定会问了，怎么变成两个人了呢？那是因为他被黄忠给砍断了，砍成了两截儿。如果是蚯蚓，它就能变成两个人，但是如果是人的话，它就不能再活了。讲到这儿啊，宝林叔叔倒是想起了一个笑话，说一个蚯蚓想打乒乓球，于是啊，他就给自己中间来了一刀，变成了两个蚯蚓，然后就打了起来。另外一个蚯蚓一看，他也把自己给切开了，但是他却死了，请问为什么呢？哈哈，答案是他是竖着切的。 还有一个蚯蚓也把自己切开了，虽然不是竖着切的，但是也死了。请问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想玩踢足球，把自己切成了好多好多段。好了，我们就不说这些笑话了，还是继续来讲故事吧。话说夏侯渊被黄忠给杀掉了，曹军呐，就没有了领头人，顿时就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，哗啦一下子都跑掉了，他们自相践踏，死伤无数。黄忠乘胜率军夺取了定军山，张合领兵来迎战，黄忠和陈氏两面夹击，赵云也前来助战，张合一个人难以抵挡，又听说刘封和孟达已经率领部队占领了定军山，只好带领着残兵败将逃到了汉水边驻扎，蜀军大获全胜。张合兵败定军山，夏侯渊战死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曹操的耳朵里。曹操听完之后啊，痛哭不已，他咬牙切齿痛骂黄忠，然后又点起20万大军，以徐晃为先锋，朝汉水进发，来和张合会师。张合见了曹操，他跪下来说：
魏王，定军山已经失守，可将米仓山的粮草转到北山寨当中囤积，然后进军。
小朋友们，米仓山是在今天的四川省和陕西省的交界处，西接摩天岭，东接大巴山。曹操听了他的建议，点头同意。小朋友们，任何军事打仗啊，最主要的就是粮草，一定要保护好粮草。如果粮食都被别人抢走了，士兵们没有吃的，那就没有办法打仗了。话说黄忠杀了夏侯渊，他回到嘉孟关向刘备献功，刘备哈哈大笑，封黄忠为征西大将军，设酒宴庆功。忽然有人来禀报说，曹操亲自率领20万大军前来报仇，还命令张合呀到米仓山搬运粮草，要运到汉水北山脚下。孔明听了说：
如今曹操领兵前来，担心粮草不足，所以不敢轻易进军。如果有人能深入敌境，烧了他的粮草，夺了他这些东西，那么曹操自然不敢再战。
黄忠又站了起来：
老夫愿担当此任。
孔明点了头，对黄忠说：
老将军和子龙各带一支人马，凡事要商量决定，看谁能先立功。
说着他又命令张柱为副将协助黄忠，黄忠抖擞精神领命而去。赵云对黄忠说：
老将军，曹操率领20万大军劫夺他的粮草非同小可，老将军让我先去迎战如何呀？
黄忠坚决不同意，他要自己先去。两个人呐，互不相让，争了半天，最后只好抓阄来决定。小朋友们，抓阄啊，就跟石头剪刀布似的，比如用两张纸，上面写着谁先谁后，上面写着先后，抓到先的就先去，抓到后的就后去。结果黄忠抓了先。
赵云说：既然将军先去，我愿意相助，不如先约定一个时间，如果将军按时回来，我自然按兵不动，如果将军超过这个时间还没有回来，我就去接应。
黄忠点点头，于是两个人约定以次日午时为期，二人安排已定，各自回营。小朋友们，次日午时就是第二天的中午，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上午11点到13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。就这样，黄忠下令3更造饭，4更出兵，只留了500人看守营寨。大军偷偷地渡过了汉水， 来到了北山脚下。此时天已经大亮，只见曹军的粮草堆积如山，但是却只有一点点的兵在把守。黄忠也觉得有点奇怪，而且这些兵啊，一看蜀军到了，立刻一哄而散。黄忠正要下令放火，忽然一队人马冲了过来，为首的正是大将张合，两军混战在了一处。紧接着徐晃也来接应，不多时啊，黄忠就被曹操的军队团团包围。副将张柱正要冲杀过来救黄忠，又被文聘给杀退了。后面的曹军陆续赶到，包围圈越来越紧。小朋友们，黄忠被包围了，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？请听下集。